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创世纪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创造了诸世界，并且你也赐下你独生的儿子，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唯愿普天之下都来颂赞你，都来认识你。愿你的名在各处被人高举，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接下来的时间，求你特别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说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所记载的和人类相关的第一件大事是上帝的创造的话，那么第二件大事呢，就是亚当的堕落，而第三件大事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六章和七章当中所记载的大洪水对于人类的审判。当然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洪水的审判不是只有刑罚，而是在刑罚当中还带着对人类拯救的预表，那就是挪亚方舟。所以罪、刑罚、拯救，就是创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第三章当中，创世纪其实记录了人类的第一次犯罪，第四章当中记录了亚当跟夏娃后裔当中的人类的犯罪，而第五章记录了亚当后裔当中的另一只，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生和死。那么到了第七章，到了第六章、第七章，就记录了神对于亚当所有后裔的灭绝和对于鱼种的保留。而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罪、刑罚、拯救可以说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我们先来看第六章当中所提到的关于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的事情的问题。从亚当跟夏娃之后，我们知道人类在地上就开始繁衍，人口增长从某个意义上，他们很好的完成，或者说很好的行出了上帝所给他们的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使命。但是正如小白牧师在上上周主日分享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人类繁衍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犯罪的历史，或者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犯罪的历史。那我们可能要思想，在人类的罪和死亡这种黑暗当中，人类的繁衍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类的希望和方向又在哪里？而从第五章赛特后裔当中与神同行的伊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上帝对于这个世代的恩典和旨意。虽然世界被罪和死亡所充满，但这依然是上帝掌权的世界。虽然人类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着，没有神，没有指望，但神因着自己怜悯和全能的缘故，总是保留一点灯光给在黑暗和绝望当中的人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拣选了亚当的子孙当中赛特这一支，也因此人类也因着上帝施恩的缘故被分成了两个群体，一个叫罪人的群体，一个叫蒙恩的罪人的群体。当然我们知道蒙恩的罪人就是从罪人当中拣选出来的，而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在创世纪当中，罪人呢就是以该隐及其后裔为代表的普世的人类，而蒙恩的罪人呢就是亚伯以及赛特后裔当中那些被上帝的恩典特别所保守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思路来看亚当后裔当中的两个不同谱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代表了与神关系不同的两个人类的群体。这样创世纪六章二节当中特别提到神的儿子的时候，虽然可以解释为天使，解释为有权势的那些人的儿子等等，但是从 创世纪的经文的脉络，从该隐的家族和赛特家族的记载来看，把神的儿子解释为赛特家族的后裔可能更合适。之所以称他们为神的儿子，只是因为赛特家族与耶和华上帝的关系，而该隐的家族呢，因为他们并不敬畏神，也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只称他们为人。相应的，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指该隐家族的女子。所以这里面提到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可以看成是人类的两个家族之间的通婚。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从六章的一开始，其实所记载的就是赛特家族的全面堕落。他们的堕落呢，可以说是从眼目的情欲开始的，这跟当年夏娃看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眼目一样。而随意这个词就暗示了，这个时候不管是该隐的后代还是赛特的后代，普世的人类都照着自己心中的喜好自我为王。婚姻既然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么不应当只是考察婚姻对象的外在相貌。而显然赛特家族选择婚姻对象的标准不是信仰品格等因素，而是外在的容貌，或者说是内心当中的情欲。所以我们看到罪已经在普世的人心当中蔓延，而与该隐家族的通婚更是加剧了赛特这个家族的腐化。所以六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了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他们的通婚，其实就表明了罪对于整个人性的侵蚀，连蒙恩的家族也在所难免，以至于整个世界被罪所玷污到一个程度，人在地上存活的时间就更加的短暂了。所以这里提到人既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啊，就是指在人堕落之后，因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的喜好去行，那么神就不允许他们的生命长久的存活。这里面神的灵呢是指神在造人的时候向人的鼻孔当中所吹的那口生气，就像创世纪二章七节里面所说的，人就因此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指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特指人犯罪之后，人不可能再永远活着了，人的灵魂和身体会分离，这就是死亡。所以死亡成为了罪人的一个必然。虽然上帝依然应许人可以有120年的寿命，但是我们看到死亡已经成为人生命的常态。死亡不单是作为上帝对于罪人的一种刑罚，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成是对人的一种恩典，更可以看成是上帝对于罪的忍耐和宽容。所以一个人能有存活的机会和在世的年日，这本身就是上帝格外的恩典，只是罪让生命成为了一种负担和痛苦。可能会有人说，那为什么亚当等先祖们都活了900多岁左右呢？人类的寿命减少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说是从大洪水之后开始慢慢的减少。比如说亚伯拉罕就活了175岁，当然175岁已经远少于亚当、诺亚等他们的先祖了。而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摩西颁布律法的那个时代，摩西只活了120岁。从摩西之后，通常人们的寿命都不再超过这个数目。当然了，可能对于今天来说，平均的人的寿命就是70-80岁。即使是如此短暂的人生，因为罪，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充满了痛苦和愁烦，充满了虚空、绝望和无助。就像摩西在诗歌当中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即使人只有这么短暂的生命，但是罪在人身上却显出了非常可怕的作为。不单是人在外在的行为上所行的尽都是爱，而在这里面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说，人终日所思想的也尽都是恶。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罪人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关于正义良善的想法，也不是说一个人他每天所想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想法都是犯罪，而是在强调人类犯罪是在人里面的内在的败坏，这个败坏而且是全然的。所以犯罪首先是人里面的问题，是本性的败坏，提醒我们罪其实并不是人偶尔为之的一种外在的行为，罪不是一种失误，罪也不是受到环境影响之后后天学习来的一种习惯，好像环境一旦变好了人还可以重新回到无罪的状态，不可能的。这里面首先提到的其实是罪是人类的本性的问题，就是俗话所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根上。所以就像先知书所说，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子岂能改变斑点呢？如果能的话，习惯行恶的人也就能行善了。所以这也表明人类的犯罪不是靠着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的，也不是教育环境训练可以胜过的。人的罪必须要有一个外来的超然的能力才能够解决，然后才是行为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也指出了人性败坏的范围和持久。人类在自己所策划所谋算的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偏离正路的。所以李志忠版本呢，就将这一节翻译成永恒主见人类在地上坏透了，人类心思终日所计谋的没有别的都是坏事。所以新约里面保罗引用诗篇里面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评价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会觉得是在说自己，甚至人们可能会说，哎呀，古代那个时候的人真够坏的，我们真幸运，我们活在了一个更好的时代里。凡是这么想的人，或许表明今天人类堕落的深度已经超过了诺亚时代的人。因为这个评价不单单是给当时诺亚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人的，放在任何一个人类时代都适用，尤其是适用于今天，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内心真实的写照。所有读到这一节经文的人都应该觉得吃惊，都应该知道说这就是人类偏离上帝之后内在思想的真相。所以这节经文就表明人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罪也在增长，社会在发展，罪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所以文明可以发展，物质财富可以增加，技术也在增加，罪恶更是在蔓延。所以从亚当到诺亚，人口在增加的时候罪也在增加，整个人类都被罪所统治。那么神看到自己所做的人类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上帝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圣经里面提到两个词，一个是提到上帝后悔了，第二个词提到神非常的忧伤。我们先来看后悔这个词，这个词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是指神意识到自己造人这件事做错了就后悔不已，因为圣经里面还有一节经文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当圣经里面每次提到上帝后悔的时候，所表达的是神与人关系的转变。比如在这里提到上帝后悔了，那就表明神对他所造的人因为人的罪，上帝要从慈爱转变为公义，从喜悦转变为忧伤。 看到人类的罪恶，上帝的内心是忧伤的。这是我们在思想上帝对罪的审判和刑罚的时候必须一同来思想的，否则我们就会可能会看到一个冷酷的上帝的形象。用洪水灭绝一切有气息的人，上帝的心里并不是非常的高兴。神对于罪人的刑罚和审判，其实就像一个深爱着自己孩子的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做错事需要被惩罚的时候那种心情。虽然父母内心当中很不愿意也不忍心，但是还是要执行惩罚。所以上帝的忧伤当中其实带着一种不舍、难过和愤怒。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说，神其实也在承担罪的影响。上帝公义的本性就使得上帝必须对罪做出刑罚，神也无法容忍罪如此的猖狂，也不能容忍人如此玷污自己。所以神说他要将自己在地上所造的飞鸟、昆虫、走兽和人都从地上要除灭了。这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不单单是人玷污了自己，也影响了整个被造的世界。就像今天人们的贪婪一样，不但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污染破坏，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疾病的缠绕，连其他的动物也都被波及。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的犯罪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上帝的震怒其实大到一个程度超过人所以为的，但今天人们都可以很平安的在地上生活，还在地上争竞谋算，以为自己可以照着自己心所愿的去行事，其实正是源于罪人内心当中故意忽视内心的不安和故意忽略上帝的怒气。所以诗篇里面说，人都自我欺骗说没有将来的审判，耶和华必不追究，随着就说没有神。所以无神论的本质其实在于人的骄傲和私欲对于自我的蒙蔽。就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众多要被毁灭的罪人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被列在毁灭当中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唯有挪亚是义人，这就表明挪亚是和众人都不同的一个人。从亚当到挪亚，人类传承了时代，到第十代的时候蒙的人竟然只有一个。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挪亚的特性或者他的特殊性，并不是因为说他比自己的兄弟姊妹更加敬虔，当然他非常的敬虔，他的特殊性也并不是因为说别人都娶了该隐家的女儿唯有挪亚不给他的儿子们娶该隐家的女儿。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挪亚的特殊性在哪儿呢？在于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挪亚作为那个时代的义人，不是说挪亚是无罪的，而是指上帝在挪亚身上有特殊的保守之恩。神拣选挪亚并透过挪亚施恩给其他的人。据说挪亚是亚当死后赛特这个家族当中出生的第一个男孩，也就是说创世纪五章里面所记载的亚当的那些后裔们，挪亚的先祖们，在他们出生的时候亚当都还活着。所以我们从某个意义上可以看，亚当是人类的第一始祖，挪亚呢是人类的第二个始祖。因为从亚当到挪亚经历了时代之后，因为大洪水的审判，亚当的后裔当中只有挪亚一家活了下来。这里面提到挪亚是个义人的时候，不是指他完全的无罪，而是指就挪亚所知道的和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竭力去做到了完全。所以在他跟当时所处的时代的其他人相比的时候，在神眼中就被算为义人。其实挪亚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神从未有要求我们在地上就要达到将来像天上的那样一种绝对的完全，而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所设定的特定的挑战。所以一个属神的人只需要把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尽心竭力的做好就可以了。比如诺亚当时要面对周围邻舍的讥讽和排斥，可能今天的基督徒就要面对从政权而来的压力和逼迫。诺亚只需要接力建造好方舟就可以，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只需要在上帝所呼召的职分上尽忠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宣教的呼召还是在职场的呼召，不管你是侍奉还是家庭当中的责任，面对你所处的时代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迷失自己，要保守自己的清醒圣洁和在上帝面前的忠诚。而诺亚在这里也特别再次被称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是第二次在圣经当中看到一个人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那第一次呢是诺亚的曾祖父以诺。诺亚出生的时候呢，以诺已经被神接走了应该。而诺亚和以诺相同的地方不单单他们都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而且他们相同的地方都在于说他们都是孤独的一个人来面对整个的时代。诺亚与神同行了300年，我想对于诺亚来说可能至少与神同行了100年。以诺如果也被看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传道人的话，诺亚也应该被看成是第二个传道人。以诺直接被神取走，免去了死亡，经历死亡的这样的恩典。其实从某个角度诺亚也经历了免于死亡的这样的恩典，那就是在大洪水的审判当中他和他的全家借着方舟都能够得以存活。那神决定要灭绝这个世上的一切活物，却提前很多年就告诉了与他同行的诺亚，并且告诉诺亚应该如何来应对将来的审判，那就是在洪水来临之前上帝命令诺亚要建造一只方舟。对于方舟的建造，其实上帝有非常清楚的甚至是比较细节的指引。那比如说让他用戈斐木来建造这只方舟，当然戈斐木是指什么木材呢我们并不清楚。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创世纪当中对于诺亚所造的方舟的尺寸和形状的描述，按照创世纪的记载，这个船跟我们今天所常见的船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有可能方舟就是方的，是一个长方形的箱子。这样的话与其说它是一艘船，不如说它是一个能够浮在水面上的木头箱子。按照一轴是45公分或者45厘米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方舟的大约的尺寸是长135米，宽23米，高14米，这是一个巨大的木盒子，一个非常大的扁平的长方体。而且我们要留意，似乎上帝并没有告诉诺亚要建造这艘船的时候要造出舵和桨来，也就是这艘船其实是没有导航系统和动力系统的。可能这也符合诺亚方舟的特点，它并不是要在海面上去航行，而是要能够在水面上飘起来就行。至于它会被水推到哪个地方，那是由上帝来掌管的。而诺亚的信心和顺服呢，则集中的体现在他听从了上帝的话语，并开始建造方舟这件事。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几个月之前分享希伯来书信心前辈的时候，袁凌传道分享诺亚这个人物所说的，诺亚在当时造船的举动被当时代的人们看为是反常的、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在地上要敬虔度日的话，一定会被人看为不正常的，因为我们很多做事的原则和方式不合乎这个世界的潮流，人们不但看你是反常的，很可能还会带来敌意，还会受到逼迫。你如果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去生活，你的生活就一定是与众不同的，而你的与众不同一定会带来别人异样的眼光。 因为你在地上如果照一个天上的样式生活，当然你会显出不同。你在罪人当中要照一个义人的标准生活，你当然也显得是与众不同。所以当今天这个时代都以各种方式来向世界、向权势来屈膝献媚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保持自己并不媚俗，那么你就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就像前两天微信上有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幅照片，是讲到二战德国纳粹统治的时候，一大片人都在向希特勒行那个鞠收礼，在那么多人当中，唯独中间有一个人，他保守自己的良心不行这个礼节。那种完全与众不同的那种鹤立鸡群的不屈从的感受，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会让人内心当中大受震动。而诺亚信心的第二个方面来自对于上帝命令的内容本身。他听到神对他吩咐说，起来建造一艘船。如果诺亚仔细衡量的话，他一定会发现上帝这个命令实在是超乎了一个正常的范围，因为100多米的这个船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巨大的投入时间、体力、精力、金钱才有可能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说，造船其实不是诺亚擅长的事儿，这其实可能超乎了诺亚他本身的理解、他的见识、他的能力。甚至我们说诺亚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船，也没有任何造船的知识。所以诺亚的顺服从这个角度看就显得尤为可贵了。所以他的顺服不单单表现在说他照着神所说的要开始做这件事，也表现在说他要做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极不擅长的、甚至超过他的能力的事情。所谓的超过他的能力，并不是说他不能做这件事，而是他无法理解。从一个正常的角度来评估的话，这是他不能够完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像圣经所说的，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神很多的时候就是带领我们走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路，走一条似乎我们自己不能够通行的、我们不能够站立的那条很艰难的路。但正如前面所说的，上帝不但告诉诺亚要造一艘船，也告诉他该怎么来造了。所以用什么样的木料造多大、什么形状都告诉诺亚了。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事儿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无力承担，但是神却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就可以了。所以诺亚的经历很类似于后来摩西在山上领受如何建造会幕的那个情景。摩西从山上领受之后，他在山下就完全照着耶和华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当然我们知道诺亚所建造的方舟呢，只是一个预表，他预表的是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拯救。洪水只是对身体的杀死，所以方舟也只是对于属血气生命的拯救，并不保证在方舟里的所有人的灵魂都是蒙救赎的。因此诺亚方舟只是将属血气的一部分人保存下来了，他并没有承诺或者并没有拯救诺亚的所有后裔脱离罪的范畴的功效。甚至我们可以说，罪随着方舟里面得以保存的人也一同保存了下来。单单从洪水当中蒙拯救并不足以拯救他们的灵魂，但今天所有作为从诺亚方舟当中得以存留的人，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已经蒙了第一次被拯救的恩典的人。既然现在还是上帝宽容忍耐的时候，是拯救的时刻，那么凡听见这信息的人都应该来寻求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救赎。所以诺亚对于方舟的建造本身就是对于福音的见证。他可能并没有直接去宣讲洪水审判的信息，但是众人一看到诺亚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定会来思想，而且很有可能会来询问诺亚在做什么。那么诺亚就可以讲他为什么要做这条船。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挪亚是借着自己的顺服得以被拯救，挪亚也借着自己的顺服得以传福音。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像挪亚那样以信心和坚韧来持守对上帝话语的顺服，以至于使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得救。好，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第七章当中特别提到洪水来临的时候的情景。在第七章当中呢，有三次重复的提到说水势浩大，水势极其浩大。我们知道这浩大的水势呢，表明了上帝的怒气和审判的可怕。我们之前就提到大洪水的审判对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大事件，是因为这是神在创造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毁灭行动，不单单是与上帝的创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是自亚当跟夏娃被赶离伊甸园之后第一次对人类整体的刑罚，不同于之前对于该隐的个人性的刑罚，这是对整个人类的毁灭。所以诺亚的那个时代所面对的洪水的审判是针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单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诺亚的后裔，因为在诺亚那个时代除了诺亚一家，地上所有的人都因罪被审判而灭亡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后诺亚的时代，我们都是蒙了上帝格外的恩典所存留下来的余种当中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诺亚可以被称为是另一个亚当，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诺亚的洪水并非是真正的最后的审判。虽然洪水的审判如此的可怕，灭绝了世上所有的人除了诺亚一家八个人，但那个时候的洪水只是将来末世审判的一个预表，预表将来那个永远审判的沉沦。所以今天人们的平安可以说是建立在一种对于未来将来的无知的自欺之上的。所以就像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一样，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会再次临到这个世界。诺亚时候的洪水有多么的可怕，将来的审判只会更加令人可畏。诺亚时候的洪水多么的真实，将来的审判也同样的真实。所以最后我们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一段经文来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彼得后书的三章六节到十节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唯愿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戒，提醒我们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罪恶的时代，就像起初诺亚所处的时代一样，也警戒我们，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和这个时代妥协和融合，我们已经不再像诺亚那样用他的一生的时间与你同行。所以我们所恳求的乃是愿你借着诺亚的事迹再次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看到这地上有千万的灵魂正面临着永远的沉沦。也求主你兴起我们，再次激发我们里面对灵魂的热爱，在这样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里面，激发我们传扬你福音的热情，使我们凡事能够顺服你的命令和话语，因此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让众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你的救恩在这里。愿主你照着你的美意来帮助我们， 将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